请诸位大德翻开《首楞严经》经本第401页。我们今天从401页第一行经文开始讲起。401页经文第一行，请看经文。阿难，其次梵天统摄梵人，圆满梵恨，诚心不动，即沾身光，如是一类名少光天。我们记得前面回这个佛陀回答阿难的请示，为什么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为什么会生出这六道轮回的堕生？那上个礼拜我们是讲到生这一部分的，那堕本经也是从人堕，从人道堕到地狱，然后逐步逐步啊，地狱到业报尽了，然后到恶鬼道受报，报尽了到畜生道还债，然后又回到人间，然后再从人间如果懂得修行，那从人道往上提升。如果你在人道修行遇不到正法，修成仙或者修成天，那报尽还是一样又入轮回，随着自己的业力又入了六道轮回。那如果你听闻了正法，依佛的这个声闻圣、缘觉圣乃至菩萨圣这样来修行，可以处理三界生死，乃至啊明心见性，成为十教菩萨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成佛作主。那如果不是依佛的三圣的出世法来修行，以世间法修行，如果你是修的是持五戒修十善啊，你将来感的人生，那如果你是修上品十善，那对于这个无意的心也慢慢淡化了，把这无意心的淡化了，可以生在这个异界天啊，这六层的异界天，这个我们上个星期都讲过了。那如果你在人间能够远离这无意啊，心里完全不着这无意，依着患恨戒贫这样来修，远离这无意，同时你也修这个世间禅定，像四禅八定，这个都是属于世间的禅定，在佛法里面这个四禅八定还是列属在世间的禅定里面，同时还要修四无量心，那这样就看你所证的境界如何，达到的境界如何，命中以后可以升到这个四禅或者是四空天。但是我们本经里面所讲的啊，是指我们在人间能够修梵恨戒贫啊，这梵恨戒贫，然后远离这五欲啊，那先从人中命中以后升到梵众天啊，升到梵众天，然后从梵众天升到梵府天，升到大梵天，这个就是你在梵众天的时候修行用功。然后啊，如果你是在梵众天修的还是依于这个梵恨戒贫这样来修，这样你是一步一步升到这个梵府天、大梵天，这样往上提升。那当然如果你能够在梵众天修学出世法啊，那一样可以在梵众天来证圣果的一样。但是因为在这里所讲的是讲六道的生存啊，六道的堕或者生，所以这里就是讲到由梵众天升到梵府天，升到大梵天， 是讲的是从这样，从这个角度来做说明的。那升到梵普天、梵众天，并不是，升到梵普天跟大梵天，不一定就是非从梵众天这样来往上提升，不可，啊，非是这样的。如果你在人间也是一样，能够修到这个梵众天、梵普天、大梵天跟它相应的境界，命中又一样升到梵普天、梵众天。但是为什么这里经文会讲从梵众天升到由人间啊，能够懂得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懂得修禅定，懂得修上这个懂得离远离这五欲啊，要升禅天就要修四无量心了啊，要懂得修禅定，懂得远离这五欲，意于愤恨戒品，将来远离这五欲，升到梵众天。然后由梵众天再来升梵普天，再来升大梵天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当你升到了梵众天以后，你想想看，你远离五欲财色名食睡，这远离这五欲了，那你还有什么事好做？那天人一切饮食自然现前啊，你想什么啊？变化自在，你看那个他化自在天，化乐天，他化自在天，这些一切的这个五层境界都是自己变化而来的，乃至异界第六层天还可以把别人变化的拿来当为自己的享用，那更何况是禅定天呢？他们的果报比异界还要殊胜啊！不像我们要辛苦的去赚钱啊，然后买房子还要长期贷款来交这个贷款，他不需要，一切的这个房这个宫殿都是自己变化的。所以他们在禅定天，你说在异界天还有享受这个色身香味触这五尘，到了禅定天他根本就远离这五欲了，所以这五尘六尘五尘境界根本了不住心的。你看到了初禅啊，远离这财色名食睡，所以舌识跟鼻识已经不用了，已经不起现行了啊！所以到了禅定天以后，我一个事情就修行，就修行啊。那因为这是讲六道的这个堕身啊，这是讲六道的堕身，所以没有讲到出世法的身啊。所以六道的堕身，那当然他修行希望往上提升，到梵众天的时候，希望能够用功修行，升到梵普天。啊，然后到了梵普天，希望再用功修行，升到大梵天。大梵天希望修行啊，升到这个二禅的这个少光天，这样一步一步的往上提升。啊，就好像我们人间，因为我们人间有无欲心，啊，会迷在这个五欲六尘里面。所以你看，当我们到公家机关上班，或是到公司上班也好，啊，到公家机关上班，你喜欢从科研变成股长，变成科长，啊，然后变成这个副处长啊，变成处长，变成副局长，变成局长，啊，然后往上升，乃至于当成啊政务官啊部长啊院长等等。你看我们人间就是有这样的欲望。你在公司上班，希望从啊一个事务员啊升到了主管，然后升到经理。乃至以最后自己出去创业当董事长，我们人就是有这五欲的心往上提升，因为我们执着在五欲六尘里面嘛，所以我们目标就在这里嘛。啊，那他们升到禅定天的人，他们远离五欲六尘啊，那他们的一切的饮食根本不需要吃了，到了禅定天根本不需要饮食了啊，所以他们精神。啊，尤其到了梵众天，到初禅天，如果精神有点疲惫，或者觉得有点好像饿的感觉这样而已，只要一入禅定，禅业为食，施食马上，啊，精神就全部恢复了，啊，也不会觉得再有饿的感觉了。所以你看，他们唯一在禅定天就是修行，可惜没有遇到正见修行，没有遇到佛法的修行，那就只能够初禅、二禅，这样 往上提升。如果你遇到正见的修行，它一样可以从禅天来处理这三界生死，行菩萨道一样可以的。所以很多菩萨都在禅定天里面示现天王，来教化这些天人，叫他们修学出世的圣道，来这个脱离这六道的生死轮回。啊，那我们上个星期是介绍到初禅的三天，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说明这二禅也三天。啊，我们请看经文401页第一行，阿难，其次梵天统摄梵人，圆满梵恨，诚心不动，即瞻生光，如是一列名少光天。佛接着告诉阿难，其次梵天，这是指大梵天。大梵天，你看大梵天能够来教化这个梵众天跟梵辅天，所以大梵天的天人啊，因为大梵天我们都称大梵天王。为什么这个王它有两个意义？因为是梵天中最高的啊，在梵天中，梵众天、梵辅天、大梵天它最高的。第二，这个王有自由自在的意思啊，所以这大梵天王他统摄梵人啊，他教化梵众天、梵辅天，叫他们往上提升啊。那同时呢，利他自利啊，自己教化别人也等于在警觉自己啊，自己也懂得怎么来修圆满的梵恨。所以啊，到了他功行圆满的时候，圆满梵恨啊，你前面这个初禅天是以戒具的，他还是有你看刚到这个梵众天，他们心里还是有所悠闲的，还是心依止于戒啊，那个戒是梵恨戒品啊。如果他们对这无欲心一不小心稍稍又动念了，他们就会堕落的啊。那底下会讲到都在临沂日夜的这个胎生修罗，属于人气所摄，所以他们有点忧虑，所以要注意提醒自己啊。那梵辅天虽然是宜诸利宜哀乐随顺，但是他只是觉观更维系而已，还没有真正达到完全利益一切的觉观，还是有一点点觉观的，但是他已经能够哀乐随顺了。那到了大梵天啊，他身心妙缘微已不缺，清净境界加以明悟啊，但是他并不是完全达到最圆满，他还有更维系的对于这个梵恨戒品的维系的觉照啊，还是很维系的觉照。那到了大梵天，他统摄梵人，圆满梵行了，这个时候就什么，像孔老夫子讲的，唯心所欲而不逾矩，怎么做都不会一丝丝的违反这个梵恨戒品，我们叫做消归自性。如果在佛法讲的专有名词叫消归自性，他怎么做都跟梵恨戒品相应了啊，圆满了。所以圆满梵恨不假任何一丝丝的觉照啊，怎么做都是跟梵恨戒品圆满了。同时呢，他又统摄梵人啊，自化他，这样来功恨圆满啊。所以呢，达到这个诚心不动，即瞻生光啊。所以这个心已经不动了啊，心已经诚心不动，心已经清净了。这个而自不动了，不需要假任何一丝的观行，他心里已经清净了，绝对不会再有一丝丝的违反这梵恨的戒品，所以心已经自然而不动了啊。这个时候啊，即瞻生光了啊，这个定身发光了啊，这个定身发光，感觉就好像我们在静坐的时候 当你心静下来了啊，比如说你刚学习静坐，当然那个妄念纷飞啊，你以念佛对治也好，或者是以数息这样对治也好啊，对治到一段时间以后啊，那个心念静下来了啊，然后再用功一阵子以后，那个妄念自然不生了啊，就知道自己心里已经清静下来了啊。你继续用功，在某一个因缘啊，你突然之间会感觉到怎么闭着眼睛，哦，整个眼前一片光亮，光亮的不得了，但是那个亮不会刺眼，光亮的不得了啊。就是类似这样子，即沾身光啊！大家静坐有没有类似这种经验？这好亮啊！怎么啊？你本来静坐的时候，房间是关着灯的啊，刚静坐是黑黑的，做到了心整个静下来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哦，大放光明啊！闭着眼睛感觉大放光明，那就是沾即身光的一种现象。可是你张开眼睛一看，房子里面还是黑的，但是你闭着眼睛看到眼前一片光明。如果你这个功夫能够继续保持，包括你在睡觉的时候，你都会感觉哦，怎么闭着眼睛还是那么亮啊。所以你修坐禅，如果当你达到这样的功夫的时候啊，啊，有时候睡到半夜突然眼睛会这样，嚯，眼前大亮啊，让你睡不着，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好了，这是一个好的现象。但本经所说的不执着就是好境界，一执着了就容易遭情邪，但是这个过程，这只是个过程，过去就好了。这叫做即沾身光啊，啊，它自然生出光明来了。如是一念名少光天啊，那这个二禅天它是以定身发光，以光的胜烈啊，光的胜或者是烈而分其位的高下啊。那这个少光天他呢心光还不是很圆满，所以还算是差的，所以未及其量，还没有达到他的啊光二禅天那个殊胜的，能够当语言代替语言的那种殊胜的光明。所以这一列名少光天啊，但到了二禅天他已经服了前五世了，前五世已经服住了，所以到了二禅天他不需要用眼耳鼻舌身意了，不需要用眼耳鼻舌身，这五世已经服住了，所以他这五根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啊，这装修用眼耳鼻舌啊，眼耳鼻舌的身是他们还是有啊，因为色界天他就这个身，但是他身是已经扶住了啊。那这个眼耳鼻舌只是装饰用的啊，如果一个人脸是平平的啊，一个平平的像张纸，那是很丑，对不对？很难看的，平平的，就平平的，所以他还是眼睛有鼻子，有嘴巴，有耳朵，但是这个是什么？装修用的装饰，他已经不用眼耳鼻舌身，用心，他只剩下三个事，啊，心，啊，心意识这三个，第六事、第七事、第八事，他只剩这三个事。那因为我们都是用眼耳鼻舌身，啊，来感觉，啊，我们惯了，我们都用眼耳鼻舌身在感觉，我们会觉得，那没有眼耳鼻舌身，那怎么看呢？啊，你看看我们不是常常听到老师在教小朋友啊，他不是叫他们用眼看呢，啊，他叫用心听呐，啊，用心看呐，啊。你看，他就用心，完全用第六识啊，第七识、第八识，用第六识这样来分别的啊，就好像那个静坐，如果你静坐达到某个因缘的时候啊。也许呢，哦，你闭着眼睛，你突然会看到外面很多境界，啊，你会看到，乃至不一定看到我们人间的境界，啊，会看到鬼道的境界，啊， 那功夫好的会看到天上的境界都有，他不是用眼睛，他是用心。所以我们天眼通哈啊，他不是用眼睛看的，他闭着眼睛，他可以看到这个远方的世界乃至天上的境界都可以看到。就像啊那个半陀天眼啊，他因为精进眼睛坏了，结果他佛陀叫他那个光明三昧，经光明三昧，结果呢他证的半头都是天眼啊，这个他整个半个头可以代替眼睛来看这个世界，所以不一定要眼睛，他是用心的啊。所以这个二禅天以上就服前五识，眼耳鼻舌身这五识已经扶住了，所以八个识里面它只剩下第六识、第七识、第八识这三个识而已。所以这眼耳鼻舌身只是装修装饰绵面啊，让这个身形庄严这样而已。那这一天的寿命是两大劫，两大劫，那身长是二由行，身长是二由行。那如果他是在这少光天用功精进哈，他的定境达到了无量光天的时候啊，他的功行达到了无量光天的时候啊，他不一定要等到这个寿命两大劫尽了以后他才升到无量光天，他这个在他那个功行到的时候他一样可以相应到这个无量光天，这完全是修行啊。佛经告诉我们啊，因缘生法，业感缘起，你那个因缘具足的时候你相应了，他就感生化身这无量光天。那当然这里所讲的照光天，如果我们在人间修行有达到这样的境界，圆满幻恨，诚心不动，即沾身光，你如果时时都是这样，你看看这里讲圆满幻恨这什么呢，你二十四小时都是这个境界，你怎么做都不会违反这个幻恨戒品啊，你什么时候都是在这个二禅的禅定境界中啊，不是说你做的时候才有这个境界啊，你不做的时候就没有了，不做的时候又起心动念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你二六十中都是这样的境界，你在人间命中的时候一样可以感生到这少观天，一样，这完全是相应的啊。那因为本经是讲这个六道的堕生，所以它是从人生到初禅的梵众天啊，然后梵众天升到梵辅天，梵辅天升到大梵天，然后从大梵天升到这个少光天，它的角度是从这里讲的，但不是说一定要经过这样的次第，到了这个梵众天才能够升到梵辅天，才能够升到大梵天，才可以再提升到少光天，不是。你在人间修行达到这个境界一样上去，你到人间修行不仅可以达到禅天啊，如果你功夫到一样可以升到回向佛、回向诸天。在古印度有些外道修行，他就当生就是命中就感生到回向佛、回向诸天都有啊。但是本经是以这个程度、这个层次在讲啊，所以你看这个经文，大其实大梵天统摄梵人，圆满梵恨，诚心不动，即沾身观，如是一念名少光天。你看这个经文就写得很明显，是从大梵天身上来的，升到这个少光天，但是不一定要这样，由人达到这个境界一样可以升上来的。那我们请看底下无量光天，光光相照，照耀无尽，央十方界，片成琉璃，如是一类名无量光天。那从少光天定力转明啊，定力转明，然后这个光明渐渐的增长，这光明相长，渐渐的增长啊，不仅正报身心之光啊放光，同时以依报黄净之光 所以照耀无尽的，这样光光相照，照样照耀无尽啊。这个光就比前面那个少光天更光明了啊，因为它定境更深了啊。大家会觉得奇怪啊，那怎么会定境深了就会发光呢？我刚才举那个例子，大家就知道了。你静坐就会很清楚啊，你做到一个程度，你心静下来。如果你还是在压的时候啊，哈、啊，在那里数息，在那压妄念，那是不可能，因为你定功还不够。你不要压它，它整个心静下来的时候，你做到某个念，突然之间大换光明，都会让你觉得哇，怎么这么光？眼睛一看，房子还是黑黑的，但是你眼睛一闭，整个光明，光明的不得了，就是这样的，这样原因，啊，因为你那时候所看到的光，是心照到的。用心照到了光明啊，怎么这么亮？但是你眼睛一睁的时候，你心动了，你要用眼了。你在你心里眼睛一睁，我来看这里，我要看一下。好了，用眼了，用眼心就障住了。那眼看的就是黑的。那你一坐心静下来的时候，是用心照的，用心看的，所以不一定要眼睛才看到光啊。你用心照了，哇，怎么这么亮，亮得不得了。哎，赶快看一下，一看心动了。好了，换眼来看，眼看的这个黑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因为这个到了这二禅已经这个扶住这五事了哈，前眼老鼻舌身也，他是用心的啊，用心照的啊。那这个无量光天，它是光光相照啊，这光明增长。正报身心之光，以一报环境之光，光光相照，来央十方界天尘琉璃啊！啊，那央这十方界，那因为这个一个小世界是在初禅底下所照覆，初禅天底下啊，他所这个所覆的，那一个小千世界是在二禅天以下所覆盖的，它所覆的，所以一个小世界是在二禅以下的，在二禅天底下，所以在这里小讲的央十方界，就是央一个小千世界，有一千个小世界，它是央一个小千世界，所以这十方界啊，并不是三千大千世界，是一个小千世界啊，因为一个小千世界是在二禅天所覆盖的，那将这个十方界片成琉璃的，像金黄色琉璃啊，透明的金黄色的，显得非常的庄严美丽啊。你看我们看这个世界啊，哪里有金黄色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呢，业力不一样，到了二禅天，它有它定境的观的，对啊，有它定力的总名啊，然后呢？他又修幻恨，所以业不一样，所以呢，感受的这十方界一个小千世界都是成为金黄色的透明的琉璃啊，所以如此一类名无量光天啊，那这是二禅二天，是无量光天啊，它的光就比前面那个少光天更殊胜了。那这一天的寿命是四大劫。那身长四游行，四大劫。那当然呢，如果你用功修行啊，你境界到它往上提升。那如果你是在这里懈怠不用功啊，那你这四大劫进的时候，命中的时候，那又入六道轮回了，就看你的境界了。啊，当这天人这个命中的时候，他们是最想来到人间，啊，最想来到人间，因为来到人间才有机会再修行。如果堕到三恶道，那就很惨了。所以你看，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说明，我们有些来到人间的，啊，他对这个欲望很淡，非常淡。那对于尤其对这男女的，他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啊，甚至啊，他并不是有 有性的功能的障碍，没有，他就是没有这个性气，根本没有这个性气，这个很有可能啊，都是过去生修行，甚至有的是从天人下来的都不一定，命中了以后又来到人间修行。所以为什么要凡夫天来教化这个凡众天人呢？啊，他不精进的话，他命中了以后他就下去了，他继续修行可以一直升一直升一直升呢，啊，一直往上提升呢。所以到最后一定要接触到佛法，接触到佛法，菩萨都是示现天王教他们修学圣道，从天上来处理三界断烦恼，啊，来行菩萨道啊。好，这个是无量光天。那第三个是光阴天，悉持圆光，成就教体，花化清净，应用无尽，如是一类名光阴天。那这个光当然有它智慧的意思，光有表智慧的意思，光明本身就是表智慧的意思。那在这里悉持圆光啊，就是这个前面是定力转明，在这里呢它定境更转深了，更转深了，这个时候身上所放的光明那更殊胜了啊。为什么？它不仅可以光光相然照耀无尽以外啊，它还能够代替言语。像我们世间人是悉持声音，我们的悉持声音，所以这个声音很重要啊！啊，如果我们人没有用声音来做沟通的桥梁的话，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有今天的科技啊！语言最重要，你要传达一件事情，语言最快，你要用写的啊，用书写的都是慢的，这语言最重要。那不仅仅是人，包括鸟，包括任何动物，都是吸持声音在传达信息的。你看看那个天上的鸟啊，当他们休息在电线杆上啊，或者是在一株树上的时候啊，啊，如果有一个人故意啊，啊，试试看用个小石头去扔它，一只鸟发现了，它一定叫，叫的声音跟平常叫不一样，一定叫特别尖锐一点，啊，我们听不懂。如果听得懂鸟语的人呢，啊，说不定他就说：“快跑啊，有人要伤害我们了，赶快逃啊！”哎，所有鸟就会跑了，都是用语言在传达休息音信的。哦，所以我们是吸持声音，但是到了二禅三天呢，它那个光不仅是光光相然照样无尽央十方界以外啊，它更能够代替语言，那就更殊胜了。所以悉持圆观成就教体啊，不需要发表长篇大论，对不对啊？讲个演讲啊，放几个光，大家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你看做多方便，也不会啊讲的有气无力的啊，他放一个光。所以成就教体啊，用放光来代替啊这个教化众生，用放光大家知道哦，他要教我们做什么，他要教我们怎么修行啊，怎么用功。那花放清净，应用无尽，花放清净之后来发心换恨，教化清净无染。那菩萨就在这个在此天啊，就在这个光阴天主持教化，另修无上菩提菩萨啊，在发放清净，应用无尽，不仅可以来教化众生以外，还可以替代一切的作用。你看我们做事处事待人接物啊，事农工商都要靠语言沟通，而不是只有讲经说法而已啊。啊，如果人类没有语言沟通，那真的啊，不知道该如何来互助合作，互相相处。那今天我一个朋友，他是学那个科技辅具的，他说啊，他现在 我们台湾有中风的有50万人，那25万人都因中风而死，但是活存的有25万人都中风了，有的中风很严重，所以剩下一个神经，眼神经可以这样动而已，其他都不能动，只有一个眼神经可以动。他说他在发明这个机器，让他能够语言，能够表达语言。我说哎呦，这是怎么表达语言呢？手脚都不能动，用眼神经。他说就是靠他眼睛的怎么动，他有那一个方法，那个方式。眼睛怎么动就按什么键，眼睛怎么动就按什么键啊，就因为他眼神经还可以动嘛，但是他看的字看懂嘛，所以当他要传达什么信息的时候，就眼睛动动哪个方向，然后就是按哪个键子啊，就告诉他我要吃饭，我肚子饿了，我要上洗手间，我要些什么，他就有办法传递这个信息了。他发明很多种这种科技辅具来辅导这些残障人士，就是行动不方便的、言语不方便的，用这个机器来做代替。他现在这个产品已经销到全世界各地。他说他这个一年呢，有30-40天都要在飞机上睡觉，可见世界里很多这种残障人士不能靠语言沟通，那怎么办？就是靠这个科技辅具，他一按那个科技辅具就会发出声音啊，一按哪个按钮，他说乃至于剩下一个眼神经能够动的，他都要把它发明，让他可以什么指示按哪个键子。当然照顾他人要跟他配合啊，也要看那本说明书，一按就能够表达出他心中要做的事情。你想想看言语有多重要，你想想看不能言语的时候就要靠写啊，就要靠写啊，那如果又不能写啊，那真的很痛苦，完全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意思啊，那自己脑筋又知道，又想又要让人家知道他心里的意思，又不能讲啊，又不能写，你看那有多痛苦你就知道啊。所以你看我们对不能讲话还要发明所以让他能够表达，用手来代替语言。那这是光阴天，他不仅能够成就教体发放清净，他还能够应用无尽，处事待人接物哈，然后这个和光同尘等等都是完全以放光来代表语言，这多殊胜。所以如是一类名光阴天呢、那这一类的啊，这是二禅三天，是光阴天。讲到这个光阴天，用光能代表声音。大家开车开那个快速路啊，也是我们开我们省道啊。当我们前面的来车啊，跟我们闪眼灯的时候，你知道那是什么？用眼灯跟你一闪一闪的时候，什么呢？前面有交通警察，不要超速，对不对？你看他都不用讲，你开车你看到那哦，前面灯一闪一闪，哎，知道，赶快速度慢一点，前面有交通警察，你看多方便。如果用声音给你讲，要用多大的声音呢？用多大的麦克风？车子在跑啊，光阴一闪一闪，哎，前面有交通警察，有没有这个经验？有啦，所以你看这光阴多方便啊。所以如是一类名光阴天啊，所以我们也在学习光阴天，学一点啊。那这一天的天寿八大节，身长八如旬啊。那这个在初禅天人前五世中，只剩下眼耳身三世跟六七八，一共有六个世。到了二禅以上的诸天呢，他的禅定功夫越深入，他已经没有粗细的分别形式了，这形式就是觉观，没有这粗细的觉观， 同时他又不再任取外在的境界，他不会去沿着这色身香味触啊，他不再去任取这个外在的境界，所以不但鼻舌二识不起作用，就是眼耳身识也不发生活动作用，所以他只剩下六七八三的四的作用而已，只剩下这六七八这三四，那就是我们讲的心意识这三个，心就是六识啊，意就是第七识，识就是第八识，所以我们讲这个心，当它连在一起讲这个心，这个心就是指六识，意是七识，识就是第八识，但单独讲这个心的时候就属第八识，因为心是集起意，集诸种子，起诸现行啊，所以单独讲这个心是指第八识，但连在一起心意识那个心就是讲第六识啊，所以它只剩下这三个识。我们请翻开402页，阿难，此三圣流一切悠闲所不能逼，虽非正修真三摩地啊，清净心中出肉以服，名为二禅啊。这个三圣流，这也就是这三天，二禅这三天，少光天、无量光天还有光阴天，这三天呢，圣于底下的这个初禅三天，乃至于异界之天，所以这三圣流啊，这个二禅三天，一切悠闲所不能逼啊。为什么这个一切悠闲所不能逼呢？因为初禅他所证的哈、啊，虽然是远离五欲、啊，他所得是离身喜乐地，他刚刚离了欲望异界的苦。但是呢，他心里还悠闲的恐怖堕落，所以他还是要依依愤恨戒贫啊，所以还是有这个闲挂之心，所以时时要以觉观来对之，还是时时要觉观来对之啊，免得这个起心动念啊又堕落了。那到了二禅了啊，这二禅。他离这个无意越来越圆了啊，他已经圆满了，圆满这个幻恨了，所以呢这个恐堕落这个心已经习了，所以呢悠闲所不能逼，而入无觉无观，他不需要再提起觉照啊，所以一切悠闲所不能逼，那初禅还有觉照，因为他还是需要依止于